其实我一直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结束这个系列，可能这一次就结束也不一定哈。那么当然底下还会有其他的。我的系列是在想从圣经、从文学里面来了解，其实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我说的是正义的观念。那么在圣经里就是因信称义的观念。我们在人间，我们都有这种观念。我们觉得正义的观念，简单的说就是，做对了要有赏，做错了要有罚。你的赏要跟你，就你得到的赏是应该你得到的那个量，不能多也不能少。你得到的罚也应该是得到的那个量，应当的量，不能多也不能少，这叫正义。这例子太多了，我们生活中每件事都是这样，包括考试，包括评鉴。包括量刑，包括处罚，包括我们在家里，在社会上的每件事，这是一个公平的观念，正义的观念。人应该根据他所做的得赏得罚，得多的或者少的赏和罚，应该是这样。那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就引起很多的愤怒。那我也是要把这个观念放进去，就是在过去用这些文学来讲。可是这里又有一个很严重的事，如果照上帝很公平、很正义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来给我们对待的话，那我们都应该得到永远的处罚，就是地狱的火。每个人，这基督教所讲的，我们有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因此我们也都会讲，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讲。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罪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神不计算我们的过犯，神赦免我们的过犯，神拯救我们。我们是罪人，却得到义人的赏赐。耶稣是义人，却替我们承受了罪人的刑罚。那这是我们讲的。可是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得到的拯救，却不公平的，或者说不是正义的，我们没有被处罚。耶稣被处罚了，那这是怎么回事？那这是涉及到神学上的，严格的说，我们在基督里也被处罚了，所以神没有冤枉我们，但又是耶稣代替我们的，所以我们也是很蒙福气。基本上我很想要把这个观念再更多的让我们每个人是一个感恩的基督徒，就是我们是不配得到的一切的好处，包括永生，包括称义。但是神给了我们，我们应该常常感恩。不过我们今天仍然要从负面的这个地方来讲哈。前几次讲莎士比亚，今天讲呢，一个你们如果喜欢看侦探小说，现在好像喜欢看侦探小说的不多，比较喜欢看那个，比较喜欢看鬼故事或者是那个动画片哈，我喜欢看侦探小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我喜欢看，包括早期的柯南道尔的哈，那么近代的我喜欢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那么这他的小说都已经差不多都翻成中文了，也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好多了。那么你在网上 YouTube 上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不要都介绍，我喜欢他的小说，因为他跟其他侦探小说家不太一样。他应该是一个相当敬虔的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唯一的，没有，我有很大的把握，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除了应该是很谦卑、勇敢、正直、善良以外，他也有一个，我看他小说里面很强烈的正义观念，就侦探小说嘛，就是做错的那个凶手被抓出来了，这是跟我们在台湾在中国喜欢看包公一样，就是坏蛋被抓出来了，绳之以法。那通常这些剧也会让我们先有个观念，先有个感情上的通败，就是像包公，就是那坏蛋呢，因为他是皇亲国戚，做尽坏事，但是正义没有办法动摇他，没有办法抓他，他是大官，他是有地位的人，而碰到包青天了，那么绳之以法。侦探小说有点不一样，他倒不是那个凶手是什么大官， 他比那个还要早一层，就是凶手不知道是谁，那么侦探就用他的聪明最后把凶手找出来了，绳之以法，不是那个部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这种小说大概都有提到这一点，不像现在的侦探小说或者那种 Stephen King 的那种，就都是残忍啊，那个叫你紧张啊，而没有这种正义的观念，没有人性的描述。我比较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那我今天大概介绍他两到三个，我很希望把那个正义的观念放进去的哈。一个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个应该网上看得到，你们也租得到，《东方快车谋杀案》。好，我介绍那个内容，《东方快车》（Oriental Express），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开。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时候，那个时候或者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是非常豪华的一个列车，从欧亚联络欧亚的。如果就是通常就是很有钱的人坐这个车，在看欧亚的风景。那整个全程我不知道是多长了，可能要坐上一个礼拜的时间都不止啊。那么今天讲的是其中一段。那 阿加莎·克里斯蒂里面最受欢迎的也是两个侦探，这两个侦探呢，一个是老头子，一个是老小姐啊。就克里斯蒂特别，大概是也是一种正义吧，或者是怜悯嘛。社会上，尤其西方社会对老人都是轻看的。我这两个老人，退休的老人，七八十岁的老人，却有非常 sharp 的那个头脑啊，常常能解决年轻人不能解决的。这东方快车谋杀案呢，在这一列的豪华列车上面，其实只有几个车厢，那么只有十几个客人啊，就他的故事是这样讲。那是冬天，他们在经过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时候，好像碰到大雪，那么车停下来了，因为雪实在太大了。那么在车停的那个晚上呢，发现有一个美国富翁被谋杀了。这个富翁身上有就是被刀刺伤的。那么那个这个侦探呢，就是白罗哈，那个白罗那个侦探呢，他跟另外有个医生在检查的尸体的时候，发现被刺了12刀。然后再看一看呢，发现这12刀好像是不同的人刺的，有的是用左手，有的用右手的，就很奇怪，凶手好像不止一个。那后来白罗发现这个被杀死的富翁其实是一个大坏蛋。那这里 Christie 把历史变成小说的放进去了，历史并不全然是这样，但基本上是这样。就在那个时候，美国也有一件大的案子，这个案子各位可能你在网上都查得到，课本上可能你也知道，课本上大概没有，但是那个 journalism 新闻里面常讲，就是美国横渡大西洋的那个空航英雄啊 ，Charles Lindbergh 林白啊，林白是美国很有名的，因为他横渡大西洋嘛，成为世界的名人，美国人也非常喜欢他，那么他名利双收。后来这是真的，后来他的可能是女儿，我记得不错的话，好像是女儿女婴。被绑架了，那么绑匪要求很高的金额，那么不仅林白本身有钱，而且那么多喜欢他的人，那个赎金很快就凑出来，然后就付出去了。付出去可是得回来的是一个婴儿的尸体，就死掉了。那后来警方是抓到了凶手，不过凶手始终不承认是他做的，这件事有点是疑案，我并不知道，并不确定。但是呢，这里 Christie 就把这个历史故事稍微变了一下，就是这个在东方快车上面被杀死的富翁，后来发现 他曾经在纽约，他原来是一个黑社会的人物，他在纽约绑架了一个很有钱人家的小孩子，然后索取巨额的赎金，拿到赎金以后，这个小孩被杀掉了。那么，然后他反正这个凶手呢，后来用了很多本事就脱离了法网。那么在他脱离法网的时候，各位，一个有钱的人家小女儿死掉了，小女儿死掉，妈妈很痛苦，妈妈很痛苦。小女儿那个时候差不多一两岁大，死掉了，妈妈很痛苦，那么就是很伤心，后来就流产了，流产同时她也死掉了，所以三条命：小女儿、腹中的胎儿和妈妈。那父亲呢，受到这个打击就自杀了，四条命。那么在警察调查的过程中，要找嫌疑犯，谁把这个女孩子绑走了，那么这个女婴的保姆受到怀疑，那么是后来保姆也自杀了，五条命。就是这个黑社会绑票的人，他等于直接杀了一个女婴，然后又让另外四个人死于非命，他欠五条命的债。好，那个这个电影呢很过瘾，很好看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车上，一个富翁被杀掉了，然后在大雪天里面，那个火车不能继续往前开，刚好就是在被杀的那个晚上，那个大雪让火车不能往前走，那白罗就开始要侦查到底凶手在哪里。那么他有一个答案，就凶手那天晚上趁着火车停下来已经逃走了，那雪已经把他的脚中盖掉了，但是他不满意这个答案，他是用头脑办案的。各位，不会有太多的人，这个车上呢除了他列车长还有法医以外，另外还有十二个从各地不同来的观光客，这十二个人都不认识，互相不认识。白罗就跟他们一个个谈话，如果不是已经下了逃离火车的那个凶手，也就是凶手不是从外面进来然后又逃走的，凶手就是里面客人，那他就要一个一个跟这些客人谈话。那 Christie 写小说精彩的地方就是谈话，他总有这种本领的。各位，我们每个人讲话，这个跟神学也有点关系，我们每个人讲话甚至神讲话都把自己，英文叫 disclose， 把自己显出来，讲话讲话言为心声，即使你在说谎，也把你想要 说谎所想要隐藏的透露出来。当然我们一般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跟人讲话也可以讲着讲着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是什么人。白罗讲着跟人家谈谈谈谈谈，慢慢发现，慢慢发现谁可能是凶手，谁又跟谁串联了。各位，最后我把答案跟你们讲了，最后白罗发现这十二个人都是凶手。这十二个人，他后来发现，他知道死者的身份，他知道死者是当年的一个凶手。各位，你们是侦探，你们想想看，杀这个坏蛋的人可能是谁吗？当然是家属，对了，当然是家属。那么都是跟他家，不是家属，也是跟他家里有关的人，或者跟那个自杀的保姆有关的，或者跟很喜欢这个小孩子的那个家里的司机、园丁或者是厨师有关的。他慢慢慢慢连起来，原来这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人是一家人。原来他们当中有人就开始觉得 我们要伸张正义，我们要把这个人干掉。后来他们找到这个人，然后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发现这个人做了东方快车，然后他们也纷纷以不同的名字上了这个车子。然后在那天晚上，他们让这个人吃了安眠药，然后就在很，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就是黑夜里面，各位注意，十二个人，这也是小说的写法，十二个人在西方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包括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耶稣的门徒是十二，十二常常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十二是西方陪审团人数，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呢，一个人给他一刀，而这就是每个人都在这个世上有份了，那么这十二个人也都组成了一个陪审团，定这个人有罪，后来把他杀掉了。那么白罗抽丝剥茧把这个事情找出答案了，不过呢，这个剧的最后是白罗说，我有两个答案，一个是这件事是你们做的，就是他把那十二个人一个一个跟那个纽约被杀的那个女婴的案件家人，就是说是苦主，跟苦主有关，一个都找出来，哇，那实在是很精彩。然后最后他说，你们要哪一个答案？我应该跟警察讲说凶手是外面来的人，已经在雪地中跑走了，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都 free 了，没事了，要哪一个答案？大家当然都要那个他们都自由的答案。好，故事就结束了。但是我不能不觉得这留下一个，我不知道 Christy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我是想到这一点，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其实白罗的小说里面，包括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面，包括到最后都有讲到这一点，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公平，没有正义，这我们都知道。政府、法院、我们的老板、公司的评鉴、老师打的分数都不一定公平。那我们可以自力救济吗？当我们把一个凶手杀死的时候，这个合不合正义呢？严格的说，最起码不合法律的正义。不，我们看了，大概我们一般人看了都会有一个想法，哦，那个坏蛋被杀掉很好。但是照基督徒的观点，或者我们正常的法律的观点，不可以这样做的，就这是不合法的。但是为什么不合法？那法律的过程里面，包括各位另外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不对哈？就是美国大概十年前有一个足球明星 O.J. Simpson 杀妻案，那么那件事大概相当可以确定的是他杀的，包括 DNA 的化验，但是在现在这个名词大家都写了，这程序正义，在警察办案、检察官办案的程序中有了瑕疵，那个律师就咬住这一点，结果 case 就不能成立。各位，你明知他是凶手，但是因为办案过程中有瑕疵，你就不能定他罪，这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我只是放在这里，我讲第二件事情，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一个都不留。那么英文有不同的名字啊，不，一个都不留，你也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电视啊。这电视是有十个人，那么收到一个就你中奖了的好消息，那好消息就是 你中奖了，你现在可以免费的到一个风光明媚的海岛上度假几天，免费的，包括来去的交通，你只要在，这是一个孤岛，这是一个海岛，很漂亮的海岛，吃住通通免费，而且非常豪华，非常好。那么就你到了这个海岛外面的海港，然后你只要到那个海港，然后从那海港坐轮渡到岛上，从岛上那个岛上的码头到那个豪华的别墅，然后住那个豪华别墅，那个吃住完了，度完假了，再送你回到上轮渡回去，通通免费。这十个人都收到不同的这样的邀请和通知，他们就来了。这十个人哎，发现就这十个人上船里面还有两个是他们也是被叫来的，他们被叫来倒不是观光客，他们被叫来是有人请他们到这个岛上招待其他的人，就一对夫妻是管家，是烧菜的，是整理那个客房的，他们都不认识，他们就说哎，我们不知道中了什么奖，有着好运气来到这里，他们就吃东西啦，就吃他们的晚饭，那个电影里面是很豪华很漂亮的。他们正在吃的时候就听到有声音，这声音呢是坐在一张黑胶唱片上的，这是以前黑胶唱片，现在有流行了，就是说某某某一个一个点名哈，申永顺，你曾经杀过谁谁谁，你是应当被处死刑，就这一句话，然后下面一个康来昌，你在什么时候杀了谁谁谁，你应当被处死刑，谁谁谁，就是把他们名字通念了，然后说你们都该死，十个人通通该死，包括那一对管家夫妻。那他们都愣住了，后来发现是放黑胶唱片，谁放的？管家放的。管家为什么要放？因为他收到的信指示他说你要怎么接待这些人，包括在吃晚饭的什么时候要放这张黑胶唱片，所以他也不是故意的。好，然后这十个人呢就当然就很吃惊啦，这当然很扫兴啊，你去到什么九寨沟，人家帮你免费的住豪华，然后人家说你吃的正愉快的时候，人家说你是犯了谋杀罪，你该死，你当然很不高兴。然后每个人都开始解释，譬如说有人是医生，有人是警察，有人是军人，有人是法官，有人是花花公子，花花公子曾经被控撞死两个人，那个等等，也有一个是护士，他的护士是让他的雇主死掉了，谋杀他的雇主。他们都说没有这个事，的确这个黑胶唱片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曾经谁谁谁曾经死，这是真的，但是我们没有犯这个罪。不过后来电影就好看的地方就是这几个人一个一个被杀掉了，那一个死了，两个死了，三个死了，各位这就越来越紧张了嘛，因为剩下的人就那个凶手的可能性就那个豁然率就越来越高了，到底是谁，人和人之间，我们这里如果有人死了，凶手在我们当中40分之一50分之一，然后死到只有三个人了，就是1/3，那个人就是凶手了，大家都会彼此越来越猜忌嘛。奇怪的是各位，是最后十个人都死掉了，那凶手也死掉了，那警察上到这个岛上就莫名其妙，这他们最后大概就是有这些尸体以外，那尸体怎么死的这些我今天也不去讲到了，反正人死了，然后别的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回事。 好，后来他们是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这十个人里面一个人写给他们，这个人也死了。他写的自白书，我把自白书读给你们听了。他说，我从小大概有虐待狂，我从小就很喜欢把什么蟑螂啊或者是蟋蟀啊把他们抓来，然后慢慢的把他们弄死。我制造死亡，我有一种很大的快感，但是我有一种与这个完全相反的个性，我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就有任何一个东西，我喜欢把蟑螂或者蚊子或什么东西弄死啊，因为这是有害的东西，我喜欢把它弄死。我看到他们死我很愉快，因为这是有害的东西。但是我有正义感，我觉得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不可以受苦。那么我喜欢看到犯罪的人被处罚，做错的人，犯了死罪的人最后被处死，我很高兴。但是我绝对不喜欢看到无辜的人受苦。如果有人，任何人有人委屈无辜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替他平反。因为他就说，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职业，他也做成了这个职业的，就是法官。他说我是，有人叫我是阎罗王啊，就我常常把那该死的罪犯处死，该死的处死，该罚的罚。但是我也会，就如果有人真的无罪，我会宣告他无罪。这是我的个性，我这样做法官也做得不错，除了有人觉得我太是酷吏太凶了以外。他有一次有个医生跟我讲说，其实很多的凶杀案啊，凶手法律没有办法治他。他说这个医生说他最近呢，他的有一个老妇人，一个病患死掉了，他觉得这个老妇人的死是因为照顾这个老妇人的一对夫妻，就是那个管家。这对夫妻呢，他们在这个老妇人该吃药的时候，有一次故意不让他吃，故意没有给他吃，就造成了他的死亡。他说这个在法律上几乎是很难侦查出来的。哇，这个法官听到这件事以后，就你说凶性大发也可以，那个正义感大发也可以，就是他觉得他要找到十个人是逃过法网制裁该死的，然后他要把他们处死。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也刚刚好，就他医生跟他讲他有癌症，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就把大家叫到岛上去，就化名啊，最后就一个把他们处死。那么中间他有过诈死，好杀掉另外一个人，不过最后他是自杀死的，自杀在那故事里面好像被人家枪杀的。这个小说就是一个小说，改编成剧的时候很刺激也很紧张。被改编是我看过两个电视剧或电影都改编的跟原来不一样，我觉得是败笔啊。但是我也在想一件事情，各位，一个人很希望有很有正义感，做错的人要被处罚，这不是我们每个人吗？但是我们在做错的人希望人家被处罚的时候，假如他没有被处罚，我们有那个资格把他杀死吗？我们能做这个事吗？阿加莎·克里斯蒂特别讲，包括一个法官可以做这个事吗？我讲这些事都是希望各位去想， 我们人实在，我越想这些事，我就越想到生活里面我们真的需要上帝，而且一定有上帝。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然后我们又有强烈的矛盾。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在强烈需要正义的时候，各位我也讲过，包括威尼斯商人吧，正义跟怜悯要怎么调和呢？就我跟各位介绍这些，就是跟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刚唱的诗歌里面，只有饶恕。各位，他杀了你家里人，而且他不悔改，你饶恕吗？饶恕和赦免跟该有的处理能不能处理掉呢？好，这两个我是在讲到说正义啊，我们都有正义的观念，但是我们也会做错，我们也希望有饶恕的可能。但饶恕了会不会让恶人更逍遥法外中很得意？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他有提到一点关于基督教的事情，但关于基督教的事情，他小说里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人间能想到最好的，就找到真凶，然后把让那个真凶绳之以法，最多就是这样。而这里面即使把真凶绳之以法，包括是法官私下来做这些事情的，还是让人觉得不公平，这不对。最后很简单讲一个，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做 Ordeal by Innocence， 因无辜而受苦。这个书名的来源应该是约伯记。那么约伯记里面讲到的正义呢，其中一个就是如果人是无辜的，包括约伯是无辜的，或者比较起来他是无辜的，可是他受苦了，那我们对这个也很不安。那个这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南极的探险家，反正他有一天晚上他开车，有一个年轻人上，就是拦车，他就让他上来了，带了他一段，然后他就，我简单的说，就这个探险家呢就上了船到南极去了，所以不知道英国发生什么事。他回来他才知道，他那天晚上带的年轻人被控杀人。年轻人说我没有杀，就是杀人案医生可以很准确的知道那个杀人的时间在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年轻人说有一个人开车带我，可是这个人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他到南极去了，没人晓得。年轻人后来被定罪了，那么判了，没有判死刑了，终身禁监，但他在监狱里面很快得肺病死掉。这个探险家或者这个科学家从南极回来以后知道了这件事，他就跑到那家人家去了，跑到那家人家去就说你们家的那个好像是小儿子还是谁啊，当年被控告其实是把他妈妈打死的，为了要得到很多钱，他妈妈也不是亲妈妈，这几个孩子在这个有钱的人家，被打死的女主人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开了很多孤儿院，又把几个孤儿收养成自己儿女的，他是被其中一个小孩打死的，因为那个小孩要钱。现在这个科学家回来把他们都聚在一起，他说我要跟你们讲，你们那个弟弟真的是无辜的，我就是他口口声声说那个时候我正坐在一个人的车上，他的确没有杀人。各位大家很高兴吗？他们家的人都不高兴，那表示什么？他们中间有一个是凶手，本来没事最好的，因为那个他弟弟是最可能杀人的人， 因为最坏。但是现在呢，要抓出那个凶手来。在那里面 Christie 引到约伯记的话，在那里面也讲到说，无辜者，各位注意，无辜者，无辜者即使他是一个很坏的流氓，就他们家那个小弟弟是一个很坏的流氓，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但是他没有杀人，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要替他伸张正义。 Christie 也引了 Magna Carta， 就是大宪章里面的一句话，是在西方很有名的，对任何人我们不拒绝正义。什么叫对任何人我们不拒绝正义？就是包括不管你是法官，不管你是小孩子，特别是这点观念我们台湾现在大概应该也慢慢有了，包括你是一个杀人犯，包括你是一个凶手，包括你是一个流氓，法律上要给你的正义的保障是给你的。譬如说在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个事情。在小的时候，各位，这不是故事了，刚刚讲故事讲太多了，我要跟你讲，这是真实的事啊。我小时候应该是离现在可能有50年了，可能不止50年，在桃园八德乡有一个血案，就是灭门血案，全家人被杀掉。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知道了，你看传记文学也知道，那个全家被杀的是情报局的一家人，这家人姓叶，那么全家被杀了，包括那个老奶奶，老奶奶是凶手，进到家开始杀人，小孩也有被杀，逃到厕所，凶手后来追到厕所，就老奶奶躲在厕所里，凶手从上面从他天灵盖一刀刺下去。那么那个可是也是真的，那真实事实常常比小说还刺激，全家被杀，老小男女都被杀，可是那苦主叶先生那天出去打麻将没有被杀的，他后来跑到美国去。很悲惨的事哈，很不幸的事，也很难过的事，听说他回家全家都是血都是尸体，他第一件事是把沙发拉开，撕开沙发，他不管那些死人的，他把沙发撕开，把里面的珠宝拿出来。听说这个是在传记文学上讲的了，就是后来人的回忆。这个叶先生以前跟戴笠的，戴笠呢在抗战的时候也拿了不少这些汉奸的家里的珠宝，就据为己有。后来戴笠死了，这些东西也都被他身边人拿走了，大概叶先生也拿了。那么情报局就想用家法来治他，但是他是当时另外一个，当时情报局长就毛人凤的红人，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杀他。后来要杀他那天晚上他又逃掉了。就是很巧啊，这叶先生他在美国，现在有没有过世我不知道，他没有跟任何人来往。我们教会沈牧师有一次去美国，好像是华盛顿那边讲道，就有人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这个叶先生。各位，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不管你怎么坏对不起，这个桃园八德乡灭门血案一发生以后，其实当事人大概都知道这个案子警察是办不了的，因为这是情报局，那时候情报局何等高的地位，情报局里面的家法制裁。于是那个时候警察就抓了一个桃园的大流氓叫穆万森，穆万森杀人，穆万森那时候也屈打成招啊，说是他杀的。后来立法院里面有一个，现在不知道过世没有，是很正直的，他也是律师，叫梁素荣，他就说这是冤案， 当然他不能把真凶抓出来，但他起码替穆万生开脱了。你是流氓，但你没有杀人，起码在这件事上没有杀人。这个原则就是我刚刚讲的大宪章，对任何人，我们不是只对好人有正义，任何人我们不拒绝正义。当然如果基督徒要讲，可能要比这句话再扩大一点，对任何人我们不拒绝任何的善良。好，约伯记里面这我们都很熟悉，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约伯记三十一章。约伯记三十一章，整个约伯记我今天不讲了。约伯记其实也在谈正义的问题。约伯记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但受到很大的痛苦，而且圣经脸不红气不喘地告诉你，他的痛苦就是耶和华允许撒旦加在他身上。对，这是有名的话了。那约伯就一直在喊冤呢，约伯一直在喊我是 ordeal by innocence， 我是无辜的，我受这么多苦。然后三十一章他就有很多的算是赌咒的话。第五节，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怎样怎样。第八节，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的田产被拔出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怎样。第十节，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与他同事。后面一直在讲，我如果有这个罪有那个罪，包括我对人如果不善良。十六节，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故而没有与我同吃。第十九节，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怎样怎样怎样，我若不怜悯人，我若残酷。二十三节，对不起，二十二节，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至骨折断。如果我贪心，如果我是一个贪财的人，二十四节，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若这样的话，那么还继续讲二十九节，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然后三十三节，我若向亚当遮盖我的罪过，那么如果我这样这样这样，那么就是他后来就没有讲神怎么处罚他了，就是他实在是把世界上太多不公平的事讲出来，我是冤枉无辜而受苦的。好，讲这些现象，我一定要把答案讲出来。答案其实讲很简单，我们就是因为有上帝，有一个独一公正的上帝，当我们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委屈，当我们觉得难过的时候，我们就向他诉求。约伯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上帝对我这样，他是一直在抱怨上帝对他不公平，但他没有做一件我们千万不要做的事。约伯没有做，但我们很多人做，就离开主。约伯不离开主，约伯会向神喊冤，约伯会说你不公平，但他对神有信心。各位，你不要离开你的主，你要对主，你要相信主。如果神怜悯你，让你有非常好的信心，让你能够在信心里面，即使碰到各样的 ordeal by innocence，你仍然信靠上帝，那是美好的。最美好的例子是耶稣，他把自己交在能替他伸冤的主手上。那其他的例子包括约瑟，他也是无辜 受很大的苦，但是他相信上帝在每件事上带领他，就在无辜受苦当中坚定地活下去，活得美好。好，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求主帮助我们晓得你的正义，晓得你怒气的权势，晓得你恩典的深厚，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信靠和敬拜，有更多的祈求和赞美。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